弟兄妹妹平安。在今天我们这个正式的讲道开始，我呢要先给大家呢讲一个故事。那么我们通常啊，每个人呢都喜欢听别人讲一些话，讲得比较得体，讲得听起来比较吉祥，听起来比较吉利，这个其实是人之常情。那么据说呢有一个大户人家，他的孩子要过百岁啊，给小孩子要过百岁。什么叫过百岁啊？啊，有人叫过百岁，叫过百日哈，其实就是一百，小孩一满一百天的时候要给他过百岁哈，这中国人的传统啊，要说给他过百岁。那么这一天呢就按照传统请了很多人来参加哈，但是呢他们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呢，这个主人呢就不想请他哈，这个人呢就一定要让主人请他哈，软蘑菇硬蘑菇，主人同意请他。为什么不请他呢？这个人常常说话呢经常掉钩哈，经常说的大家都啊很麻烦，很怕他讲话哈。他说我今天保证哈，今天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讲啊，一定叫你这个很圆满哈，啊，这个主人最后就同意了啊。那么等这个啊，大家在一起喝喜酒哈，给小孩子送礼啊，这个中国传统去小孩抓什么东西哈，看小孩将来长大是做什么的，这套都完了。然后呢，送到门口，哎呀，这个主人感谢的不得了，这个人今天呢一句话都没有讲啊。啊，这个人真的是觉得哇，我家这孩子今天好福气哈，这个乌鸦嘴今天居然没讲话哈。这个送到门口了以后，这个人呢回头呢给他讲说哈，你看我今天可是哈一句话都没有讲啊，所以你就知道你这个孩子他非死不可，哪怕我前脚走他后脚死哈，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这个人讲的话是一句大实话，每一个人将来都要死啊，但是你在那个场合讲这个话，这个就是一个不合适的话啊，不合适的话。那我们上一次呢和大家一起在学习腓立比书啊第四章四到七节，那保罗在那一段话里边给我们有了三个劝勉，有一个应许。那这三个劝勉呢，第一个说要劝我们要常常喜乐啊，我们自己要常常喜乐。第二个劝勉呢，要叫我们把我们的喜乐显示给外边的人，他用的话是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谦让是在圣灵的结的果子的一种表现，和喜乐和平安是在一起的哈。那第三个劝勉是说，如果我们要喜乐，我们就需要常常向神做感恩的祷告。当保罗给了我们这三个劝勉以后，保罗就说神给我们有一个应许，神说他可以保守我们里面的心怀意念，他可以叫我们里面有平安。那么保罗在讲了这三个劝勉和一个应许之后，保罗说别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还有劝勉。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学保罗今天接着给我们的劝勉。今天保罗又给我们两项劝勉，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么保罗在这两项劝勉里头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说那个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为我们复活，你现在继续坐在父的身边在为我们祷告。有一天你要再来到这里， 你要在这世上掌管一切。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有何等的保障，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保障，我们里面才会有平安，我们才会有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借着我们在这里唱诗的时候提醒我们，这是天父的世界。你说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世上凡是那些善行善良的东西，我们都要效法，我们都要学习，我们要靠着你里边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动工，让我们能够行出这些来。你就与我们同在，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在大家手里拿的有，我们是要显出美善。我们学两节经文，我们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耶和华神本为善，第二个我们要讲活出基督的良善。我可能会把比较多的时间放在第一部分。那么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学习保罗提到要叫我们要把很多良善的东西要学进来，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解字的角度来讲，什么是美善。在我们中文的字里头，美善就是好的意思。好本身是一个会意的词，是一边是个女字旁，一边是个子。好字在中文的字里的解义的原意就是长得美貌啊，通常还是姐妹们比弟兄们长得漂亮点哈，所以大家通常当然也说美男子了哈，但是比较说的是美女哈。所以中国这个字，这个好的意思最开始是在讲的人的外貌的美妙。那么美这个字呢，也是一个会意词。这个词呢，按照经文的话呢，它是从阳从大，一个大的阳就好。为什么大的阳就好？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大的羊肥吃起来好哈，我们今天变了哈，今天大家都怕吃肥肉哈，当年不是啊，所以肥的羊大的羊好。所以什么是美呢？美就是这个吃到嘴里这个味道好哈，这个是最初的这个美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我们讲到善啊，善这个字呢同样也是一个会意字。那么这个善这个字呢，在我们今天哈，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字呢好像啊，从字的形状看上面也是有一个羊哈，其实呢这个字的发展的过程呢也真的是从这里发展过来的哈。善的本意呢是吉祥，什么是吉祥呢？吉祥还是和羊有关啊，和羊有关。那我们知道大家现在有很多的从新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字哈，发现里边有很多啊神的话在里边哈，比如说这个羔羊的羔羊啊，这个公义的义啊，很多东西都和这个羊有关系哈。最早献祭大家都是献羊的哈。好，这个是题外话。那么所以在我们的中文的字里边有一个特点，好美善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的啊，这个从我们最初造字基本是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这个好美善这三个词到了西方的文化里边，在西方的文化发展的结果中间，在西方的哲学美学伦理学里面，在宗教学里面，这个美和善也是表示的好，但是有一点点区别。美主要是和感觉有关系，是从外面进来的东西，善和人的欲望和价值判断有关，是有点从里面出去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西方的里边来讲说，这个美和善呢好像有这么点区别，但是我去看看哈，从我们中文的字理解呢，大概也有点这种区别了哈。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我们说这个美呢是吃嘛，中文和嘴有关系哈，这个吃进来的感觉很好，这个就是美哈。然后呢，你如果有所判断，你发出去的内容呢，如果美的话呢，那就叫做善啊。所以刚才那个人讲故事呢，那个人的讲话是实话，但是他讲的话不善啊，在那个场合底下讲那样的话就不够善。那么这个是在文化中间的解释，所以这个解释呢 基本还是按人。西方的文化如果单单从希腊文化角度讲，也还是从人的角度在讲啊，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如果来看我们的圣经里面来讲，在圣经里边，在旧约里边，这个美善好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文字母哈，用的是 tav。 那么这个字母呢，在旧约里边呢出现了五百多次哈，出现了五百多次。那所有的这些字母的出现呢，基本的有一个特点，是从神的观点来判断的，是从神的观点来判断的。所以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边，美和善不是人来决定的。那么美和善这个词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的一章四节，神看着光是好的，那个好的就是希伯来文里边美善好的这个字。然后神在那个地方连着用了七次，说神看着是好的，是甚好的。所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边，美与善还有好的决定不是人的感觉，不是人的判断，是神，是神在做决定。因此上我们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里边，我们有十七节经文讲到说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那么如果到了新约里面，这个词到新约里面以后呢，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中间呢，希腊文就更加复杂，有好几个字啊，有好几个字都和这个东西有关啊，都和这个有关。那么这个和美和善和好的第一次在圣经里边，在新约里边的出现啊，在这个马太福音中间，这个好这个词呢是出现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马太福音三章十节，说是世袭约翰说是那个斧子呢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就要砍下丢在火里。那么什么叫好果子？显然不是人在判断，是神在判断啊，是神在判断。那么还有啊，另外的一个词哈，也是希腊，也是在表示这个词的。那么它的一个用法呢，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还是要和神有关啊，还是要和神有关。那么啊，还有啊其他的一些词哈，像啊我这里举了三个，其实有四个，我举了四个希腊文的字母哈，还有一个在啊也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节，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一件什么事呢？大家记不记得，把一瓶香膏打碎哈，抹在耶稣身上，有人讲说哇，一瓶香膏贵得很，三十两银子哈，太浪费了啊。耶稣说，穷人常在，我不常在啊。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啊，也用的是这样的词。所以不论怎么样来讲，在圣经里边和我们人的文化中间，在判别美善好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这个美、这个善、这个好。是从什么地方出来？是以谁来为标准？以谁来为定义？啊，为来谁定义？所以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本为善。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在人的心里边是有美、有善、有好、有真的东西的。但是当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就一起都堕落了。虽然我们堕落了以后，神在我们的心里边所放下的那个真善美的种子还在，但是已经被扭曲，已经被遮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世上还是有真善美的，这就是为什么人都想去追求真善美。不过很可惜，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人没有办法追到真善美。 我们可以追到所有的一切，我们可以努力的去追，我们唯一追不到的就是那个真善美的本源神，我们是追不到的。但是我们人还是想追，因为神在我们的心底下所创造的那个真善美，那个还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呢，还有一个空，好像用什么东西都填不满，最后一定要耶稣基督，要神来亲自的来填。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今天的后边的六个具体的例子的时候，请大家记住，真善美是从神来的，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来看，在保罗的这一段话里面，保罗在这段话的原话里面连续用了六个凡事，只是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为了简单，为了大家一目了然，我们把六个用了一个。其实在保罗的原话中间，他讲的是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他用的一个又一个的凡事。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又用了这么多的凡事？保罗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真善美在这个世上很多地方都有。如果我们在上一节我们的经文中间，保罗侧重点讲我们要把我们里边的谦和展现出来，展现给非基督徒看，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边，保罗想讲一个意思是说，在非基督徒的身上有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所以他一直在讲凡事凡事凡事，换句话讲，就像我们刚才唱的圣歌一样，这是天父的世界，虽然撒旦掌管，但是在这些非基督徒里边，还是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些东西是真善美的，那个是神的作为，我们基督徒应该谦卑的去把那些东西吸收进来。所以在上一次保罗讲到我们要把我们里边的东西要展现出来，今天保罗讲我们要把外边，要把别人身上的东西吸收进来。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了，我就一定会比所有的非基督徒好。 No， 非基督徒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要谦卑所学的，这就是保罗今天要在这里头告诉我们，这也是他为什么要一个的讲凡事凡事凡事。而且保罗最后又提到说，若有什么德行，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啊。他其实讲这六个凡事呢，只代表的是一个例证，还并不是全部啊。那么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在保罗这个地方讲的若有，并不是一个怀疑的口气，就像我们在前面讲到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用过若有这样的词，那保罗在那个地方不是怀疑，而是一种修辞的语法，他的意思是说，事实上这些东西是有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如何如何。因此保罗意思是在讲说，在这个世上其实在外面还是有很多值得称赞的东西，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东西。我在这里只是举了六个例子，但是你们要去好好的去思念。思念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强调的说，要认真的思考，好好的计算，深思熟虑，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很随便的看待别人行出来的事情。我们需要谦卑，看有哪些事情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啊，从神而来的。我们现在来看，在我们这些话里边所提到的这六个项目，这六个项目的每一个字都有它比较啊广泛的意思。那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前人翻译的非常的好哈，他们真是绞尽脑汁想用一个词就把原来那一个词的意思全部代替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语言在交互翻译的时候，很难拿一个词把另外一语言的一个词完全的翻译出来啊，完全的翻译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真实的啊，真实的。那么真实真诚这个词啊，这个词在圣经里边啊， 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作假。很可惜，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一种情况底下，我们变成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怎么样，是基督徒啊，人家都觉得我们应该是好的呀 啊。我们听到有人讲说，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宁愿下地狱。什么意思？就说我们没有行好，对不对？可是这句话里同样包括什么意思？他认为其实基督徒是应该上天堂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就想把我们表现得很好，问题是我们里面真的很好了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真实真诚是应该显示出来的啊。那昨天晚上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会啊，张莲姐妹告诉我们她怎样在一个急性白血病的治疗过程中间，她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啊。她很坦然，她承认她曾经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她承认她没有很好的过去读经祷告，但是她感谢神，神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表现的好不好来决定他要不要放弃我们。神说我就是爱你，所以神紧紧把他抓在身边。所以他这一次经过这个疾病，他体会到神真的是爱他，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这是他昨天的见证。他很坦诚啊。那我也很感谢我们昨天听到啊，这个啊洪小涵姐妹她也说，她也应着这个张莲姐的要求，她写了一篇文章。她讲的说，我们两个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没有夸张，我们没有捏造，我们没有人工的去制造一些戏剧，我们不是想去赚取大家的眼泪，我们是把神的恩典诚诚实实的摆在大家面前，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在你们周围的非基督的朋友里边有没有一些很诚实的人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也有哈，但是大概不敢说他百分之百诚实，但是你会看到的确有一些人是相当诚实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信主，但是当别人身上有真诚诚实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向他效法的。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诚实一件事情讲了出来啊，讲了出来。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一个词，是我们在这里也是讲到的，叫做可敬的。可敬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带有一种高尚、庄重、庄严、端庄、值得敬重的意思在这地方。那在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是荣华富贵还是很穷酸，和这个没有关系。他讲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得体，他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地方，他显示出合适的言行来，这叫端庄，这叫高尚可敬。这个是我们在经文里这个地方所提到的这个可敬的意思啊，可敬的意思啊。我在记得我下农村的时候啊，我下乡那个地方其实蛮穷的啊，蛮穷的。但是尽管很穷，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村庄里边，有的人的举止行为他就是很端庄，有的人就是破罐子破摔，这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并非一个很穷的人就一定会不端庄，也并非一个全身穿的名牌的人他就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所提醒我们的是要端庄啊，要端庄。那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西装革履啊，但是我们要想到在某种场合，哪一个场合最能表达适合那个场合的要求。当然我们人今天有很多的标准，这在我们今天的后现代社会有很多标准，可是在神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思念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在中国大陆哈， 我想台湾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点不大理解哈，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从某种角度来讲哈，啊，我们有一点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姐妹的特点啊，这个特点呢也不能完全怪我们了哈，我们那个成长背景就是那样子哈，我们中国从这个1919年这个辛亥革命开始，或者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首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就砸掉了啊，仁义礼智信我们都不要，我们说那个东西都是吃人的。然后再到49年以后，我们经过一波又一波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彻底的大革文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呢？什么样的人是应该效法的人呢？我们就说这样子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像水浒里的人一样哈，大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口的骂人哈，啊，这个就显得很豪迈哈，很豪迈。我们都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出来的，我们脑子里不大有什么叫端庄的概念哈。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当然有一段那毛泽东的语录哈，是毛泽东当年在这个最早干革命，在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边哈，老毛讲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哇，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革命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暴烈一点嘛，所以我们大家就不要这么呀。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间，穿的衣服整齐的全部绞烂哈，头发整齐的一定要给你绞成鸡窝头，所以每个人搞得越烂越脏哈，我们就越好哈。这个那个东西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啊，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到了今天的后现代社会，形势改变了，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标准，我们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哈，连毛泽东那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已经被改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什么标准都没有了哈，传统的标准没有了，好的标准没有了，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们没有这个一个高尚端庄应该尊敬别人，我也盼望我被别人尊敬，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了啊。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讲说，圣经的主张不是这样啊。特别我们大家去看在旧约里边很多地方讲到，当我们来到神的殿的里边的时候，我们要整洁，我们的心要知道这个是在什么地方。你到朋友的人家里头，你要话说的对哈，不能像我一开始讲的故事，人家家里生孩子，你给人家讲一个真理，你的孩子有一天非死不可，这个话不对的哈，这个话不对的。所以这个保罗讲到说要有高尚可敬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和阳春白雪没有关系，这个和下里巴人也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品质。保罗所讲的这六点都和个性没有关系，这六点不是个性，这六点是一个人的品质啊，一个人品质。再下来一个，保罗提到说我们应该是要有公义的啊，要是公义的。什么叫公义的？公义的标准只能从神而来，如果按照我们人自己而来，我们会有很多公义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觉得啊，从我们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打伊拉克很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打阿富汗也很有道理哈。但是从伊拉克、从阿富汗或者从有些国家来看就没有道理啊。但是有道理没有道理都从神来看。那在教会里边，在日常生活中间也同样有一个公义的问题。那么这个词的原意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公义的啊，这个公是公义，正哈，是正直，要有良心啊，要追求美善啊，所以这个词呢是公正良善，这是这个词的意思啊。我记得我在啊实习期间，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工厂里边的一个教会啊，里边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啊，我看他真的是有这种公义哈，这种公正良善的心啊。那么他在这个里边啊，他对上面的总经理、对经理、对底下的科长、对主任的态度与他对那些打工族的小孩子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不会因为人的权力的大小 他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他是走路的还是坐汽车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他要的是这个人既然是被神所造，他就应当有一份他的尊严啊。所以他很注意这一点啊，他很注意这一点。那么曾经有一次啊，我看到有一个经理啊，对一个啊年轻的女工啊出言不逊啊，那个女孩子就气得就哭了啊。那哭了以后呢啊，现在的年轻人哈，这个90后的小孩子哈，耍点脾气其实蛮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呢，这个经理呢就要表现出他的权柄来哈，就要处分这个人。那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哎，也许晚一点哈，我先去和他谈一谈哈。啊，可是这个经理呢，他就不干，他就非要处理哈。结果啊，这个小孩子呢就慑于他的权柄之大，就没有办法，就不敢讲话哈。结果后来呢就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刚好就开始感冒，就发高烧啊，就烧得呼呼嘟嘟的啊。结果在工作中间就出问题啊，这个经理就更加的愤怒啊，就要开除他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位传道人站出来说，不行啊，你这样做没有公正，没有公义哈 他就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传道人，这个经理就很气愤哈，你意思是你算老几啊？你不就是到这里来带领我们下班以后聚会的吗？你怎么管到我上班的事情上来了？啊，他说你的管理我不管，你怎么样管理是你的事情哈，你需要提高你的管理技术，但是你对待这位小孩子的处理的方法里边没有仁慈，没有公正，好，不符合人类的良心。我就要给你讲出来。哇，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传道人真的不容易哈。那后来就我所知，这个传道人因为他在这个公司里边这样子坚持去行啊，所以得罪了很多经理。这个传道人他本来可以把这些情况告诉给最大的老板董事长，因为董事长给他授权，他是可以直接打电话的，不管这个董事长飞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他可以打电话的。但是这位传道人讲说，我不能打这些，不能打这个电话，我如果这样做，我也是利用权力在做事情。他说，我是希望神来改变他，我不是要用权力去压服他。所以到了一年以后，这个传道人给董事长讲说，因为我的亏欠，我没有能够和你的这些底下这么多经理们处得很好的关系，我觉得我如果再这样带下去的话，会对你的公司不好，会对你的雇员与你的关系产生影响，所以我愿意自己离开。其实他签的合同还没到，他签的是2年的合同。他说工资是小事，但是神在这个工厂里边要行的公义很重要，神在这里边传的福音很重要。所以他并没有把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去讲给这位董事长听，这位董事长是主内的弟兄，但是他去告诉他讲说，在这个公司里边有一些现象，他说你需要处理。所以他这位传道人，他是把神的公义是和他自己的良心是摆在他的工资收入之上的啊。其实我想我们的慕道友朋友中间，我们的一般的朋友中间，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哈，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啊效仿他们。下来一个在我们的经文里边所提到的特点叫做清洁的。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纯洁清廉，它讲的是在内心要追求一种完美无瑕疵，洁是圣洁，凡事敬畏，不放肆，不放荡。清是清洁，它的外在行为谨序有然，整洁，叫人看起来耳目清新。而且廉是朴素不贪，所有的事情做的适度。所以这个词的意思也是蛮丰富的啊，蛮丰富的。所以我刚才提到我原来下乡的地方，日子其实过得蛮苦的，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水喝啊，要想喝水要打到非常非常几十米深的机井哈，所以又通常喝什么呢，我们那个村子门口呢有一个大坑啊，我们陕西把它叫做涝池，下雨的时候啊，那个雨水就流在那里面。 然后呢，人、猪、马、牛、羊、鸡全喝那个水哈，啊，所以我们就把那水担回家，放到缸里边沉淀沉淀，再从这个缸里边舀到第二缸里，再沉淀沉淀，再舀到第三缸里沉淀沉淀，然后烧开就喝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边，大家都非常节省用水啊。有人开玩笑说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你要真的肚子饿的话，可以给你一个饼啊，但是要给你一口水呢，我需要考虑给不给哈。有人开玩笑说那个地方缺水缺到一个程度，早晨起来哈，全家站好站一溜哈，家里大家长亲一口水，一擦好了啊，哈哈，开玩笑哈，我们的水就那么缺，但是就在那样缺水的情况底下，你去看有些家庭里边，那个人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啊，他一定要把衣服搞得很整齐啊，有一些妇女。他照样把头要梳得整整齐齐的哈，他没有水洗澡，没有水洗脸，但是他要搞得很整齐哈。你到他家里边去看，那个家里边是没有砖头的，那家里全部是土地，但是那个土地要扫得很干净啊。就在他的心里边，他有一个追求一个整洁的心哈。这个其实是神对我们啊所提出来的哈，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些外在的表现啊，当然不是洁癖了哈。他反映他们内心有这样一些特点啊，反映那些特点。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在这方面很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性的问题，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制在今天的社会已经越来越不被看好，但是这是神所要求我们做到的。我们要从我们的小孩子开始就这样教育啊。我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孩子啊，有很多的成人对他们自己的孩子早早的交男女朋友去试婚，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知道在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说 No， 不能这样做，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在我们周围依然有很多人，他们虽然没有得到神的特殊启示，但是他们在这样的品格特点上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啊，值得我们效法。那另外一个在这里边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个词里边包含了一个过朴素的生活。朴素的生活不是越穷越好，朴素的生活是你只按照你的需要花，你不是要追求叫别人的夸奖，说你今天又有一个好的东西啊，非常好啊，刚买了这个 iPhone， 然后兔又出来，咱赶快换兔哈，兔还没上呢，咱就死瑞了哈。他说你不需要这样子，你到底你的必需品是什么，是基本在这样一个条件哈。那我们大学有一个同学在纽约啊，我和这个同学不熟，我几年前听说他的一个故事我很感动。他不是基督徒，他给我们学校哈，我在西安一个大学，他每年他到美国后每年都把上万美元寄到学校作为帮助学校发展的钱。大家都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到我们校会有年校庆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到纽约去看，才发现他自己住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寓里边，他并没有买房子，他把他挣的钱大多数他都捐回给了原来的母校。他愿意过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并不是个基督徒啊。他说我并没有亏待我自己，只是我不需要有太多的奢侈的东西。他说我觉得那个学校很需要，在那个学校里边，在陕西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穷的孩子上学有困难，我就愿意给他。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词所讲的意思哈。这个清洁这个词里边其实里边包括有清廉的意思在里边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效法的。好，再下来一个词啊，再下来一个词是我们啊在这里边提到的，说啊要啊可爱的哈。可爱的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和善亲近的，是令人愉快的，是容易被别人接近的人，对别人有吸引力有感染力的人，容易成为别人朋友的人哈。按照美国人的讲法是人人见了都想和他拥抱的人哈。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做到一定程度啊，我们做的高高在上哈，我们一脸的紧张啊，我中国大陆讲是一脸的阶级斗争啊，别人看的根本不敢和我们靠近， 保罗说这个不是这样的人哈，耶稣基督从来不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是很愿意和小孩子、和麻风病人、和税吏、和那些别人看不起的人在一起的，而且所有的人呢也很愿意和耶稣基督在一起。啊，那我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故事哈。啊，在中国大陆的河南省宝丰县哈，有一个监狱的警察，他的名字叫做展慧英哈，这个名字蛮难写的哈，啊，大家不需要记哈。这个人呢，在警察系统做了30多年。那这个人呢，是个不图利、不图名、兢兢业业，也不善用权力的人。他管理的监狱，他所管理的犯人里边，悔过自新率最高，提供的破案的线索最多，但是他从来不用那种残酷的手法。他认为这些犯人进到监狱里边是要来这里被改造成新人的，不是来接受他侮辱的，所以他对犯人非常的好。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很爱这些犯人，所以他经常为犯人做很多别的警察是不做的事情啊。结果在2009年的12月啊，23号开始啊，当时上边有政治任务哈，要突击工作，他连续做了5天的工作哈，审问犯人啊哈，然后呢还要抽空去帮助犯人打扫卫生啊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就心脏病发作啊，在一天的晚上就工作期间就突然死去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警察，但是因为他对这些犯人有这么好的关系哈，他愿意和这些犯人交朋友，愿意犯人被改变哈。所以当他去世那天以后呢，他所管理的30多个犯人呢，早上通通都没有吃饭，没有人能吃得下饭，所有的犯人哭成一团，所有的犯人他们自己自发的叠了56朵白色的小花送给这个56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个警察。大家想，那是一群犯人，按照一般来讲是被他侮辱的对象，被他管制的对象，但是他有这样的爱心。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词，这个可爱的是说，我们应该变成一个容易被别人接纳的人，容易带给别人温暖的人。我们不是变成一个好像我很属灵啊，你很糟糕哈。保罗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要求哈。好，最后一个词，大家看到这部照片哈，这个照片是我昨天晚上专门哈听完这个见证以后，我专门为红晓，为我不是红晓，说错了，专门为这个张莲姐妹和耀的哈，我说你把你这朵花的照片寄给我，他这个是在我们千象城这儿照到的照的这个花，但是花的很多我们都没看到哈。为什么呢？他说张莲姐妹说他把这朵花奖励给他自己，他说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病人，他应该得到优秀病人奖啊，优秀病人奖。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有美名的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说是杰出优秀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基督徒要做一个杰出优秀的人，不论你在哪个行业，你是工程师你应该是个杰出优秀的工程师，你是军人你应该是个勇敢的战士，你在家庭里边做妈妈你应该是一个好的妈妈，你不论在哪一个行业你要做得好，这是这个词的意思。张莲姐妹他说我做病人，我要做一个优秀的病人。他不但他自己尽量的不给他的丈夫给他的朋友们增添麻烦，他自己在他那个嘴全部烂掉，全身没有一块好的皮肤，没有一个好的黏膜的情况之下，他为了做一个好的病人，他居然讲到他大概只有一顿饭没有吃，他每顿饭都吃。我们想吃饭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想当你自己嘴里烂的时候你就知道吃饭很难。当他自己带着一大串瓶瓶罐罐走路很困难的时候，他坚持每天要走到一个一个病房去看望其他的病人，他要给那些病人问寒问暖，鼓励那些病人，要给那些病人去传福音。他说我做病人我也要做一个优秀的病人，他做到了优秀的病人。这个词的意思有美名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杰出优秀的人啊，我们不是在这个世上混吃混喝的人， 我们不是在这个世上说因为我将来可以上天堂，我现在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不是的。保罗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行业里边，我们应该做一个杰出的人。所以保罗是一个杰出的传道人，保罗也是一个优秀的支帐篷的人，他在他那个行业里边他一定要做得好。现在我们来看啊第二部分，我会用比较少的时间来讲第二部分啊。当我们讲出这六条以后呢，请大家记住，耶和华本为善，所有的那些东西是从神来的。虽然保罗说叫我们看在我们的周围的非基督徒里边有这么多的品质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要记住那些东西最初是从神要来的。那么在这里我要念一段圣经，比较长啊，但是请大家注意，因为有神，这些东西才能实现得了。今天我们不是看见别人有好榜样，我们想学就能学得到的。弟兄姐妹们，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我们会不大愿意谦卑的向别人学习的。但是圣灵改变我们，我们可以学到啊。这在提多书里头第三章一到八节和十四节说到，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行善事哈，不要毁谤，不要争经，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赐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们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把这些事切切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我们是那些以信神的人，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了。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向基督徒里非基督徒里边的做的好的事情我们就要学。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良善，要靠着圣灵，我们要愿意去效法别人啊，我们要谦卑啊，这掉了一个字儿，应该是需要谦卑哈，效法美善需要谦卑啊。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他说到，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而行的人。在今天这里保罗再一次讲，而且讲得更加的具体，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的、所看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啊，都要去行。我们今天怕的是我们老觉得我们很好，我们不想向别人学啊，我们不想向别人学，但是保罗说我们要向别人学啊，而且保罗说我们敢于要站出来，你有好的东西显示出来啊，诚诚实实啊，不需要作假。昨天张兰姐妹就告诉大家说，我没有什么大的起伏，但是我真的是体会到神的恩典，神在我身上真的做工了，他就讲出来了，他不需要扭扭捏捏啊，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在上次讲到的第七节，神把赐人意外的平安给了我们，今天神把一个更大的应许给我们，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神说我们若是能够顺服圣灵，我们若是能够效法先前，我们要是能够谦卑的向凡事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学习，他说神把他自己给我们，那个赐平安的神不光光是神赐的平安，就必与我们同在啊，与我们同在。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学完这些品格以后，我们好好的思考，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两周以后有母亲节啊，如果我们有些父母哈，你们有小孩子，你们愿意从小把你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里，你可以在下一周之内 来找我或者找新一长老来报个名哈，把你们孩子姓名给我们，然后等到母亲节那一天呢，早早的把孩子带来坐到前边哈，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礼，把你的孩子交托在神的手里，交托在那个赐平安的手里，赐平安的神的手里，那是最稳妥的事情，也愿我们自己每个人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好，下边有两节经文，我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一起来念，一个在提多后书，一个在弥迦书哈，来我们一起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诗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一次文善长老讲到，我们如果不能在平时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边预备自己，我们在神预让我们要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在那种大的场面底下，我们也不会彰显出来神要我们所彰显的品格。我最后讲一个故事，两分钟结束今天的讲道。100年前有一件很著名的事情，4月14号坦坦尼克撞上了冰山，在1517个罹难的人中间，有一位39岁的牧师，就是这位约翰哈伯牧师。这位哈伯牧师平时就是一个温温尔雅庄重的人，是一个紧紧的跟随神的人，是一个对周围有影响的人，是一个人们都愿意所接近的人。他那一天从英国要到美国的芝加哥的穆迪教会去讲道，他带着他的6岁的女儿同行。当船撞到了冰山上的时候，他按照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和儿童先走，他把他6岁的女儿交给救生船上的人，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交给其他的人。他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因为我是信主的人，我相信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然后他对这1000多名惊慌的人里边喊说，凡是基督徒就站出来，因为这满船的人和我们一样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是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所以我们不怕，让我们来帮助这些船员们安排妇女儿童先走。然后他也带领这些基督徒和那个船上的乐队乐队，他们一起在唱一首圣诗，是根据启示录所改编的圣诗，上帝离你更近。当他自己有一天，当他自己最后也掉到冰水里的时候，这一位牧师就在水里边滑向一个又一个的人，问别人，你信主了没有？你信主了没有？他没有因为这些人都要快沉下去了，他也没有觉得说，我现在传着福音谁知道呢？有没有什么效果呢？那都不是他考虑的事情，他考虑的是神让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些人都是所可爱的。后来在水里边救出来的人中间有6个人是存活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被这个牧师撞见的时候问他说，你得救了吗？年轻人说没有，他说你要信靠主耶稣就必得救。然后浪就把他俩就分开了，等了一会儿浪又把他俩冲到一起，他又问说，你得救了吗？那个年轻人说还没有，他说你要信靠主耶稣，年轻人你要信靠主耶稣。然后他看见那个年轻人已经精疲力尽，已经要放弃，已经把手里的那个破船本已经扔掉，这位牧师呢把他手里船本推到那个年轻人跟前说，不要放弃，信靠耶稣你必得救。然后他自己就沉了下去。他的这个品格不是那一刹那间轰轰烈烈出来的，他是平时一点一点养成的。 所以等到这个人得救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到了芝加哥教会，他告诉他们讲说，本来今天应该哈伯姆斯在这里，我来到这里。他说我在最后那一刹那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说我得救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沉下去，我们都会升上去的。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也能升上去，不要轻看别人。那些有很多的人，他们虽然还没有信主，他们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升上去的。我们大家好好传福音。